本节目由好好听 FM 制作，现在只要下载好好听 App 就可以听 Podcast 换咖啡，还不快下载。
嗨，大家午安，我是王文馨博士，
我是舒伟硕医师。
今天如果现场眼尖的朋友们看起来我们的背景有点不一样哦，今天我们来到了好好听文创的现场，也就是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的直播间啦哦，所以今天来到台北来跟大家一起在线上来闲聊啦哦。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台北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也出了两个任务了哈。首先就是第一个任务是，就是那个什么，关于疫情的部分了哈。就是这个疫情，快筛阳可不可以给药？还有小孩子的 BNT 已经开放进口可以施打了。那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开完这个记者会之后呢，就去了这个林维洲委员在卫环委员会里头所举办的一个开放核食进口的一个公听会啦，所以我跟苏医师就被邀请到去做一个报告这样子。所以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辅食这件事情啊，在去年公投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莱猪呢，他觉得说吃一点点没关系啦哈，吃一点点没什么哈。那这样的逻辑，其实今天我在公听会的现场听到其他的学者哈专家也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其实那这样子说来，辅食开放也不是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啊，它这个套路是一样的哈。所以苏医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逻辑完全错乱
啊！
去年四大公投不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要重启核四吗？我们记得执政党是怎么说的？
他说很害怕核灾吧，是不是？
对，核灾嘛，哈。那日本为什么有核食的问题？
嗯，
就是、那不就是核灾吗？
对。
啊、哦，那日本的核灾发生是在哪一年？2011嘛，就10年前嘛。
嗯、对对。
好，那今年因为刚好是福岛核灾的10周年，3月31号。
嗯。
所以我们的政府想要送给日本政府一项大礼。
哦，对。
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个十周年之前。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以证明说日本的核灾整治非常的有效，这个周遭的生产都恢复啦，除了少数的这个农渔产品需要管制，才10年呢、啊
嗯、
那对核试重启的时候的说法是什么？
台湾经不起一次核灾、
这个、对，辐射呢这个遗留哈、这个百年千年万年，对，怎么会不一样？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拒绝核食但是可以吃核食了
对，所以这里面当然都是一样嘛，那不是开放莱猪的时候开放这个辅食核食，都是委托台大的肾脏科也是毒理学的一个专家叫江志刚医师，他每次都说他要上课，就说要注意量的问题、那如果按照这样来讲，那是不是核试重启也就是量的问题？
对啊，显然几率也很小啊、
如果按照他们那种算法，好像只要算出量在某个程度以下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不就是还是要回到同样的一个逻辑吗？所以我才说这个是逻辑错乱嘛，
真的哈、对，这个辅食的问题我们可能改天再找一集来跟大家好好的闲聊我们今天早上在公听会的一些说法啦哈。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上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就是莱猪的释宪案哈已经公布了啦哈。那宪法法庭呢是判定中央哈是合宪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制定比这个中央更严格的标准来捍卫因地制宜的来捍卫他们 所处的县市居民的健康。好，这个属于公共卫生的部分，现在连宪法法庭都认为我们地方是违宪的。哦，那这个部分好像他要看起来要渐渐的没收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权，我觉得非常的恐怖，然后在这魔手一步一步的进逼。那苏医师你也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结果好吗？
好的，在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从大法官会议改成所谓的宪法法庭，
对，
哦，就原来的大法官就变成是宪法法庭的法官，
是，
那现在不再用公布解释文的方式，哦，就是直接以宪法法庭第几号判决的方式来做宪法的解释。
嗯哼，
那这一次里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次的宪法法庭的判决里面，把台湾的这个体制，当然应该是指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说成是一个叫做单一国。
对，
那这个单一国它跟单一国对立的叫做联邦国，意思就是说我国是属于单一国，不是联邦国，
不像美国这样，对不对？
对，联邦，还有很多俄罗斯也是联邦啊，德国其实也是联邦，那么他说我们不是联邦国，意思好像说那只有联邦国各邦各州才有他的自治权，那我国是属于单一国，所以在中央跟地方它是一个权力的垂直分配，意思就是说你地方的法令就是不能抵触中央法规，当然不能抵触宪法都一样啦，中央不能抵触宪法，地方也不能抵触宪法，
对，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在这里，它几乎已经直接没收了地方自治，因为这里面就没有再去解释，那么在宪法里面规定的中央跟地方的分权或者均权的情况，其实如果你是去看中华民国宪法，你其实会看到既不是单一国也不是联邦国，它是一个中央地方均权分权的国家体制，这个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体，它其实不是一般的单一国，
所以好像有点是任他们解释了啦，尤其这个大法官会议里头的大法官大部分都是由我们蔡英文总统所任命的嘛，所以在形式上面来讲好像这个结果也不意外了，从他一步一步的没收自己党内的民主，好，现在到没收了公投，然后再进到宪法法庭，那我们人民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呢？
这里面有一个很多的细节啦，我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牵涉到国体的问题。
对，
那如果说台湾或者是说中华民国要走这个单一国的体制的话，事实上是已经在做宪法体制的改变，宪法里面的很多规定等于形同被冻结，比如说宪法里面规定县是可以自治的单位，
是啊，
中华民国的地方自治的单位其实它不是省也不是州，或者是其他像在德国都翻成邦，有没有，我一般把德国的这些联邦的它是翻成邦，
对，
比如说叫什么巴伐利亚邦，那在美国我们就翻译成州，好，那中华民国宪法里面规定的自治单位是县，所以我们有以前有一个叫省县自治条例，后来现在改成所谓地方制度法，那这里面其实宪法的条文是有去特别制定的省，当然也有自治权，县也有自治权，宪法里面有名列的有做原则分配的，那这里面都没有提到，因为这里面是有重叠的，比如说像卫生的事项，县的自治事项里面宪法所明定的是县的卫生事项是由县可以自治的，那他县就可以立法，那这一次里面的争议就是说，那到底我们的各县市可不可以根据县市的一个自治条例来制定，然后我们就排除这些比如说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的贩卖，它并没有说不能进口到我们的国境
境内，
但是在我县内流通的时候我会禁止它销售，但是你可不可以去其他地方买来吃呢？
有的县可能会支持的，它可能有卖啊， 在外其他的县市是买得到的，
你也可以网购啊。
对、
哦、
对
对，所以当然地方政府可能有人就提出来说，哎，我们并没有限制它的所有流通。
对、
哦、也不是说你这个就算你是来租好了、
嗯、
你难道你经过我屏东县或者是经过我的这个苗栗县的时候我就不让你通过吗？
还不至于吧，他还要验货吗？
对
呀、啊，
他只是说你在我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内、哦、你不能有销售的行为嘛，
对，
一般都是管制这样嘛。
对、
哦、而且是给予罚款而已啊、哦、并不是说就是没收他嘛。
对，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连这个部分都没收掉的话，那我们的地方自治也就形同没收了。
是啊，
那我们接下来11月26日，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地方政府的自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行政首长跟地方的民意代表的选举。
对，
那请问地方自治还
可以自
治些什么呢？
要要、啊、对、啊、那干脆就官派了，是不是？
就执行中央的法规就好了。
对，
对不对？因为一切都是由中央法规来制定嘛。
对对、
哦、那这里面甚至这个宪法法庭的判决的理由还有更有趣的部分，是把基本国策拿出来讨论，说啊，应该要
货
畅
其流嘞。
礼运大同篇里面有讲货畅其流，所以这里面宪法也规定、哦
嗯、
在中华民国境内的货物应该要准许它自由流通。
对、
哦、这固然没有错，可是过去基本国策在过去的大法官解释都说它只是一个宣示性的效力。
嗯，
那这一次居然赋予了它有
实质的，
对，有实质的效力。那其他的基本国策是不是也有实质效力？如果其他的国策也有基本效力的话，那可是问题非常严重。大家可以再回去查一查
哦，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还有哪些基本国策？
嗯，
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是要实施公医体制啊，
哦，
公医制度啊。那这样子，
那这私人医疗，
那这样全民健保法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
嗯，
因为过去基本国策被认为只是宣示，
对，
所以即使你没有实行公医，也没有违宪的问题。
是，
那如果今天基本国策有宪法上的效力。
那可能会一团乱哦，重新来
那真的要一团乱哦。那我们这些这个被健保压榨的非常多的医师团体，可能就
会
有兴趣。我们要不要来解释说，这个全民健保是违宪的？因为基本国策说要公医，当然大部分的医生也不愿意当公医了、
嗯
哦、
就又有的大辩论、大讨论。
对，那如果说地方自治也被没收的话、嗯，那看起来我们要保卫自己的食品安全，包括我们不想吃这个有来剂的肉品，不管它是牛肉、猪肉或者火鸡肉、哦、那这样好像只剩下两条路了。第一个，期待
换政府，
中央政府，因为年底换的是地方政府，那已经完全被没收了嘛。
对、
哦、市长当然也不能决定啊，所以你选谁当市长，
对，那你自治条例
来猪来牛你都是要吃的，你就没有自治可言了嘛、哦、那你选了哪一个党的议员比较多、
嗯、
好像也没差，因为你就算再去立法，
对，
做自治条例也不会改变，
还是可以用宪法法庭去宣布它是违宪，
不用中央政府 就直接、哦、因为、这个、
他已经判下去了，
这判下去之后，以后所有只要是中央政府宣布你违反法规、
哦、
宣布你违宪、
哦、
你就不用再打了嘛，就会变这样哦、所以以后就剩下两条路而已、
嗯、
第一个，你中央政府换不同的政党来 做、
嗯
哦、看有没有可能改变。
对，
第二个就是唯一你人民自己做主了，
你说再次的空投
公民投票啊，
复决权，
对啊，复决啊、哦
嗯、
你就是可以推翻这个政府的决策啊、
嗯
哦、那看起来都很难啊，
是啦、嗯
嗯、但是看起来这个宪法判决给大家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了，
没错。好的，那这个来猪问题我们后续有机会也再跟朋友们来做细细的讨论哈。那在进行到今天我们要快筛阳的部分，好，疫情的部分，我们还是跟线上的朋友们打几声招呼了哈。我们谢谢我们这个小美零一，小李你们好，阿宽好，帅中好，这个温菊午安哈，那还有我们这 Kelly Lee J 哈午安，然后双兔赞啊、哦，然后还有我们这贵猪午安你好啦哈、哦。 好，那帅总也提到说这个先例做成了以后就按照这个潜力办理了啦齁。好，还有我们这个 MongCC, 齁、哦、你好，婷婷你好，还有这个修利晃齁、哦、好好，然后对。那对我们还是请大家帮我们哈、哦、按赞分享好、哦、加入会员好、哦、这样让我们这个频道能够更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更多人来了解哦哈、哦。那今天我们其实大家在疫情当头之下哈、哦、焦头烂额，其实还有一个蛮争议的就是站在民众的观点就是诶我们现在大部分可能做 PCR 真是还不济急啦、哦、那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说既然政府是要走向、哦、要开放的、哦、这样的一个政策，那难道我们民众不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健康负责吗？我对我的健康的状况不能够自己及时的来掌握吗？这就反映到对于快筛试剂的准备、哦、这个中央根本是没有计划，一团乱。那我会觉得说如果快筛阳还要等 PCR,因为我们又不是特权阶级，我们又不是林静怡，也不是那些有门路的人，我们根本没办法很快的得到 PCR 的答案。而现在听说这个 COVID-19 它是有效药的，但是这个有效药呢又要在你得病之后五天之内及时的来投药的话，这个药效是有效果的，超过了可能就是被公办，甚至就没有效。那这样子的话中央却陈时中却说哎、好像还在那边争执啊。我真的觉得说他没办法体会我们百姓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的这种心情吗？好、哦、那我看我就觉得说因为他们就说哎呦这个给药很复杂很难啊，会有交互作用。他这样子讲会觉得说好像我今天在家里来个快筛阳，我就拿着这个快筛片去了药局说哎药师拿来吧，换药给我。他怎么完全忽略了医师诊断这一块？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啦齁。那苏医师你怎么看？我看你今天有提了一个很容易破解的方法，也是医界行之有年的，叫做 SDM 嘛齁。
对，其实上个礼拜我想柯市长又被黑了好几次了。
是啊、哦、是。
黑到他都很生气，然后他生气之后颜若芳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哦、又亏他、哦、说他没有 EQ、哦、那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很恶劣了、哦、为什么说他很恶劣？因为柯市长那是一个医生嘛，
对、
哦、那后来就是当选市长就不能再兼任医师了，这、就是法律上的规定、
嗯
哦、但是毕竟在这一次的疫情底下
对、
哦、特别是以新北市台北市、哦、这个人口密集区而且是最医院最密集的地方，所以严重的病例大概都会送到台北市，大家都想要挤到台北市的八大医学中心嘛、
啊
哦嗯、生命比较有保障，
是是、
哦、因为这些医学中心它各式各样的专科医师都有，
对，
各式各样的分科的
救命器材都有、啊、
对，最重要它有分科的病房、
哦、
有不同的团队、哦、连护理师都有分专科的，
对
啊、小儿科的护理师、内外科的甚至洗肾室的，大家专长都不一样、
嗯
啊、那开刀房里面也有分、啊、是属于协助麻醉的护理师、啊、这个跟一般的照顾病房的护理师大家都各有专业、
哦、
对，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往所谓的医学中心挤，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大家应该知道昨天有一个很让人
心
痛的一个、
哦
消息，就是基隆、嗯哦、因为也有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
对、
哦、那个症状就是应该以目前来讲大概是确认的，
对，
就是 COVID-19 引发的病毒性脑炎，
嗯、
哦、那个必须在非常快的时间下就要去救治、
哦、
当然也不一定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结果，因为毕竟那个死亡率就是非常高的一个状态、
嗯，
那不管如何我们就看到消息啊、哦、基隆布立医院啊，就是以前属立的基隆医院，省立基隆医院，结果家属送到那里之后发现啊，医院说他没办法收治，
对，
为什么没办法收治？
他说没这个专科，是不是？
对，你要有相应的专科或者次专科
设备啦，
对，设备团队
配套的，
这不是有一张病床在那边
等着
孩子躺上去就好了、
嗯、
对不对？病床只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哎，我可以收治一床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收治一个病人，这个叫一床的概念、
嗯、
那一个病床你要配备、哦、 相对应的医师啊、护理师啊、医检啊，各式各样的医师人员组装起来，加上设备。
对，
好，那不是说啊，你说
有一张床就可以，那我家也有床啊，是。
这不是旅馆说，哎，加一个小孩子说，哎，我给你一个、这个、
加床设备，
加一个弹簧床就可以睡，不是啊？到医院不是要去睡觉的，
对，
不是加一张床就 OK 的，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为什么会连续联络了三四家、四五家之后，
对，
哦，才终于辗转转诊，但是已经回天乏术。
嗯，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于很多的病毒感染，它是需要及时治疗。
嗯，
啊，像我们目前抗病毒的药物，对这个两岁多的小朋友，目前是还帮不上忙。
哦，
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啊，因为这个抗病毒药物是12岁以上就可以使用，
是，
所以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包括柯P也好，包括侯友宜市长也好，
嗯，
他们是希望说快筛阳之后是不是就是可以诊断，嗯，因为你现在这些抗病毒药物都是公费给的嘛，
对，
啊，那你公费要给他是不是有一个法定的诊断要给他，
哦，要依照一个规行政流程这样，
因为你公费的病毒一样，就像以前客流感一样啊。那你客流感，我医生要诊断它是流行性感冒啊。
嗯，
那以前我们医生诊断流行性感冒，第一个也不用快筛，
嗯，
第二个更不用 PCR， 我们是用所谓的临床诊断。
对对
啊，哦，就是说有一组的症状符合的，医生就可以下一个流行性感冒的诊断。
对，
那在一定的期间之内符合啊，我们疾管局规定的啊，可以配发公费客流感的，我就可以。用处方公费的给他，
嗯，
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客流感已经是有这个药证，所以他也有自费的客流感可以使用，
嗯，
你不符合公费客流感，那也可以考虑用
自费的
客流感，
对，
可是现在我们的抗病毒药物对 COVID-19 有效的，
嗯，
你没有这个空间啊，
哦，
对啊，如果有这个空间，这个问题也就不大了，
嗯，
啊，就是说你快筛阳，我就看你要不要自费嘛。但是现在这个药又那么贵，
嗯，对，
哦，一个完整的疗程听说一两万，
对，
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国家公费负担是很好，
嗯，
可是问题是国家公费负担之后，它相对的它就用法规绑死了，
嗯，
所以除非你今天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
对，
哦，可以下令。尽快的为了挽救人命，因为他一定要在你症状出现的五天内才有用，他才能够减少重症到死亡将近90%的效果，
嗯，
也就是说本来要，哦，有十个人，哦，变成重症，
对，
那可以降到剩下一个，
哇，那这个效果是蛮有帮助的啦，哦，
对，这个帮助性是很大，
嗯，
哦，因为现在我们的死亡人数一直在攀高，
对，
那这样来讲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我今天会提出一个就是用医病共享决策就可以了，
嗯，
因为他现在民进党也好啊，指挥中心也好，帮，嗯，你误导说这个药有很多副作用，
对，
这个东西有一个误导，
嗯，
请问你 PCR 阳之后，
嗯，
难道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会消失吗？
不会啊，医生也是会看情况给吧，
对，第一个就是这个药物本来在原厂辉瑞，嗯
哦，
他在给药的时候，第一个他有药物的禁忌的问题，
对，
哦，有肝肾功能的问题，
嗯，
有所谓的药物交互作用的问题，
嗯，
但是三个但是，
嗯，
跟你快筛阳跟 PCR 阳没有差别，
嗯，对，这个药物的本质就是这样，
不会说因为你快筛阳这个副作用就增加，
对，
然后 PCR 阳这个副作用就减少，
嗯，
有这样吗？
不会啊，
没有。
对，
对不对？严若芳，你问看看嘛，
嗯嗯，
对不对？你问一下你们林静怡医师看看嘛，
会
不会快筛阳就有这个副作用，然后 PCR 阳就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当然我们
当然一定要走这个流程。
对，我们就让它 PCR 阳之后副作用减少。
对
对，没有啊，不是这样啊，嗯。现在是因为它是一个法定的传染病，那你要给它一个法定的诊断之后，你才能够开药嘛，
是
对不对？是开药还是要医师啊？
对呀，
对不对？第一个。你
那我们请小编帮我们把这个投药流程放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哈。
对，
好，谢谢。
这是我建议的一个方式啦，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嗯，
PCR 的量能是不够的。
对，
所以当然最快的方式，包括我们就是自己有疑似症状的时候，或是我们有接触的确诊者，我们当然就是居家快筛啊。
是，
那你快筛出来阳性，那你怎么办？
嗯，
对不对？ 接下来当然最担心的是那些有重症风险的民众，他又快筛阳了之后，他应该要寻求医疗，这也是指挥官陈时中跟我们讲的，要自主寻求医疗资源。好、那以前只有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才能开，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开放，那现在诊所也能够处方这个药物了。可是要能够处方这个药物还是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什么？你要取得法定的诊断啊，如果现状的话是这样，如果指挥中心不开放，医师就没有处方权。
对，
不是医师没有处方能力，是他的处方权被指挥中心掐住了。好、那掐住之后，就使医生判断他有重症的风险，而且觉得他有 99% 以上，虽然是快筛阳，但是配合临床症状，他 99% 以上就是 COVID-19。然后呢也觉得赶快用药最好，可是如果他还要去排 PCR，
对，
等 PCR 出来，再上传到所谓的法定传染病的资讯系统，
哇，
取得正式的法律资格，再来回来开药的话，大概都超过4-5天以后了，
对啊，就错过黄金的这个治疗时间了。
对，所以我提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应该要把它合理化，第一个你先居家快筛阳性，阳性之后你就分有重症风险跟没有重症风险。没有重症风险当然就是照一般的症状治疗，就是我们一般讲叫做感冒治疗的方式。那如果他有合并其他的严重疾病，当然就是照一般的治疗模式，该住院还是得住院啊。不是说你不是 COVID-19 这段时间都不能住院，没有这样规定吧？
没有啊。
那你有重症风险之后，当然医生就要来评估啊，这个病人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物嘛？
对呀。
那使用之后就跟病人讲说，哎，你现在是快筛阳，
对，
而且你是在台北市筛出来的，新北市筛出来的，
对，
以目前的经验值来讲，你有97%以上的几率你就是 COVID-19， 而且你有重症风险，
对，
所以5天内不用药的话
很危险，
你可能就有机会转成重症，
对，
虽然不是每一个都会，可是我现在有一种药，政府给我们的，吃了之后这个风险可以降低90%，药商是这样讲的嘛，
对，
好，那你要不要用？
当然要，合乎标准的话，
由病人来做选择。病人说：“哎呀，我还有3%，可能不是啊，我不愿冒险，我要再做 PCR 再来确认，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去排 PCR 确认。
对，你就等，没关系。
对对，就是我这里有看嘛，病人担心不是 COVID-19， 而且他也不愿意承担用药风险，去排 PCR， 对不对 ？PCR 阳再回来绕走这一个，
对，
就是从跟快筛阳一样就走一样，有没有重症风险？有再回来嘛？
是，
因为这个要评估的也是只有重症风险啊。
对，对，
没有重症风险，基本上
面那就休养
啦，就去排照该排的流程去做 PCR 确诊就好了。
对对。
那如果说病人发现说，哎，可以啊，我觉得3%我可以接受，因为吃这个药，到目前为止不是说没有 COVID-19 的人吃的会变成重症，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报告给我们？说我不是 COVID-19， 结果我是辉瑞的抗病毒药，本来没事的会变成重症或者副作用很严重，
这么巨大的、
副作用很严重，本来就是在药物的副作用里面就是要去考虑。
对，
好、
对，
那病人知道说这样的情况，好，那他也知情同意，而且他愿意承担这个
用
药相关的风险，每种用药都有风险。
对，
我老实告诉大家，
对
用科批推荐的普拿的也有它的副作用，自己打开普拿等的访单来看看，
那个说明书，
风险不高，但是一样有它的副作用存在。
对，
好，那签了知情同意书，那医生就来处方药物，那药师应该再一次去确认
把关，
这本来就是药师的专业跟他的职责，看看跟病人现有的一个药物，当然医生已经看过一次，大概没有问题了。
对，
那药师再确认一下，
对，双重确认啦
，double check 嘛。因为药师本来就有权利把有问题跟有危险的处方踢回去给医师，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这个在医院大家临床做过，
大家都是这样跑 SOP 的。
我自己以前刚从医的时候就被药师骂过啦。我有一次开了一个抗生素跟一个抗组织胺，
对，
他说：“哎，苏医师啊，你知不知道这两个不能同时开啊？”对啊，
赶快就
对，
及时修正了。
这就是医疗专业嘛，
对，
每一行都有，那个每一个专科，
对，
护理师也可以纠正医师啊，
是对，
对不对？医检师也是可以给医师，
他的看到报告不合，他也会回去跟医师讨论啦。
对，那这个 药师就我们就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之后当然就 交付给病人，病人服药，当然要告知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还是要来求医，包括一些严重的副作用的意思。
对，
那这样不就结了吗？
对啊，
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为了不到 3% 的所谓的伪阳性把大家通通卡住呢？
对，而且这一卡就错过了这个黄金治疗期。
对，那现在只有开放给65岁以上、嗯、问题是这个 COVID-19 的死亡率是从我这个年龄层
50岁以上
就开始慢慢慢慢增加嘛。
对对、
哦、最主要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重症的病人，
对，
他们未必符合65岁以上啊。
对，
对不对啊？这个就已经限制在重症风险就好啦、啊、又不是说大家没重症风险的
你来试试看吗？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那当然如果这个指挥中心今天说哎呦药非常多，没有重症风险的也可以来吃、哦、因为没有重症风险的人未必不会重症，
对，
只是它的风险比较低，
它可能还在前阶段啊，
对
不对？对
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risk factor、哦、是说如果你有这些 factor 出现，那
你
重症的你的 risk 会增加，
对 对, 对，
可是不是代表你完全没有这些风险因子的人就零风险
不是这个意思。
对, 对，只是我们为了资源分配上面
对有一点优先顺序上面的
啊，简单的讲就是你资源不足嘛，
对，
你快筛不够嘛，
对，
PCR 不够嘛，
是
抗病毒药不够嘛，
对，
医院病床不够嘛，不是那一张床哦，是你的人力的搭配也不够，现在连这个确诊的医护人员可能都会被提早解隔再回来，
再投入这个医疗工作了。
对，因为这是人力不足啊，嗯，对不对？现在就是样样不足嘛。
对对对，所以听起来就是说，这个就是 SDM 在这个医界跟病人的沟通，这样的双向沟通，共同做一个决定的这个方式，也不是很罕见的，已经行之多年了嘛，包括什么癌末的病人啊，或者任何的治疗都会出现这个医病决策共享的这个过程。
对，因为这个卫福部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真正有词说哎、啊、如果没病的人吃了药物会怎么样，对不对？那我再请问一点，就是刚刚讲的，
对，
难道 PCR 阳的人吃抗病毒的药就都不会有问题，
嗯，
啊，吃出问题就有赔吗？没有啊，也没有赔啊、嗯、对对，我是说这样子就大家随便不会嘛，因为毕竟是由医师去处方嘛，
对，
难道陈时中不愿意相信？
对啊，台湾的医师的水准嘛
啊，这些执照都是你
你发的，
卫福部发出来的、啊、像我的证书上面
也是换证的时候 是
对，也是盖陈时中部长的名字嘛。
对啊，对，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那么高，医师会在病情上面做一个判断嘛？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可能会优先给重症的人使用，药师在帮我们做第二重的把关，这样子就可以急速比较早期的赶快把药。
柯文哲市长才会很生气的说、嗯、就算你陈时中不懂，
对、
哦、这话讲的当然有点重啦
对啊、
哦、因为陈部长因为他本身不是西医师嘛，他是牙医师嘛、
嗯
哦
嗯、
就说你后面站的那一排
对
应该都懂吧。
是啊，我们也是觉得，
对不对？其实也不用他后面站那一排啦，他前面站的大家这个全国的
同事啦，对
的医师，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很懂，但是因为你现在可以建制嘛，
对，
你健保有这个所谓的 VPN、哦、你有这个云端药力，你可以限制开的时候、哦、这个云端药力如果有直接有 药物交互作用的，必须要、医生用 哪几个视窗，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台湾的资讯系统在管制、医生使用健保资源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工具啊，比如说你就要按这个按这个哈，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才给你处方。
对，你说是电脑这一端 AI 这一端都先帮你筛选了，
你要管制到这样也可以啊如果你真的是为病人着想啊、哦、怕医生啊、哦、有时候会
真的有失误了，
对，我们叫防呆措施嘛，
对对对、
哦、医生虽然很聪明，有时候还会啊、偶尔有那么一点呆，或者是忙中有错，这个都有可能，
对对对，
反正人就是有可能有错误，那这样就可以啦。
对，
为什么要把一个快筛阳跟 PCR 阳搞成政治问题呢、
嗯、
因为这是救人的问题，真的不要再拖了，
救人一命、啊、
就由医病共享决策，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对，
然后我们让他充分的资讯跟风险，
对，
然后由病人跟医师、啊、共同沟通出一个共识， 好，那这样用药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败病毒，
对，
打败疫情，然后挽救人命。难道陈时中部长你不是求这个，还是你有另外的思考？
没错，而且现在的健康的观念已经不是说医生啊，或者是上面家长啊叫我们做我们就做，不要问的这种年代，现在都是讲求医师跟病人其实是一个公平平等的一个状态，他们是互相交流，互相交换意见，然后寻求两造之间，比如说医师觉得这个用药比较好，那病人觉得这个对他利益好，评估之下最好，那他们共同做这个决定，其实也是可以分摊了这个所谓未来的医疗纠纷的一些问题责任的分摊。我不懂这个，真的在这个整个在看病的流程很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怎么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卡住了？
对啊，如果指挥中心你真的是不愿意这样子做，那不能看你技术上有没有可能嘛？你每一家诊所都放一个所谓的 PCR 机，
对，让他们当场验、
就是郭董现在正在那个申请 EUA 的那一台口水机、哦，对不对？那你就让他去 PCR 确认了、啊，而且诊所都可以有一台。
对对，
知道吧？这当然是
如果超前部署，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Impossible 啊、哦，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你只为了抓这3%以下的伪阳
性啦，
而且现在是因为整个一团乱嘛，因为你没有准备嘛，
是是，
你就守不住了，结果就干脆开放，然后就说共存，讲的是很好听，
对，
但是没有做好任何共存的准备，像今天我就怀疑，不是说16号小那个儿童的
BNT
要来吗？怎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新闻？
不知道到了没啦？
对啊，是
从已经从12号又拖到16号，
本来说到16号嘛，会不会又黄牛？我们也不晓得。那你看呢、啊？已经这么多，
已经
10岁以下的小朋友，好、哦，现在有中重症的有几个了？
哇，有15个，我们那时候查了。
15个，今天待会2点会再公告，可能会有新增，
说不定啊。对
对、哦，所以本来就是应该让大家快筛很普及，好、哦，药物授权由医师做诊断，临床的诊断、临床的判断啊、哦，因为这个都是要有医生一对一的跟不同的病人做沟通。因为病人还有很多其他合并的疾病，也不是只有考虑副作用跟药物交互作用而已，
对，
还要考虑到病人实际的情况，因为这个才叫做医疗。
真的，如果真的是超前部署，然后是有计划的什么新防疫政策的话，照理讲这些都是应该你早就已经规划好的，不会到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手忙脚乱。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位朋友，这个 Irina 黄，谢谢你 donate 了我们70元，这个应该是币值，应该是我们台币啦，好，
不是、
哦，是还是美金，这个对，不过非常金额大小都非常的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您的支持也会让我们这个频道能够有更坚实的这个资源能够撑下去。好，那其实真的我是觉得说孩子其实是这一波疫情海啸里头是最无辜的啦，因为5岁以下的孩子他本身就是没有疫苗可以打，那连用药上面也是非常需要斤斤计较啦，要非常小心。那现在孩子这个疫苗不仅是没有来，而且呢其实我们今天我也是看到有文献啦，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有文献，就是欧美的医学专家啊，他们统整了21个研究，然后统合了大概8万多笔的儿童青少年的就医资料以后呢，他们发现说，如果这个你这个治这个得到 COVID-19 之后呢，其实将近有这个1/4的人哦，他会有所谓的 long COVID， 就是长期的新冠症状的情形。那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及早治疗，好，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尽力做好了防疫的工作，让这些幼小没有药可以医，或者是没有疫苗可以打的孩子呢，尽量不要被他家里的人去传染了，或者是说对外接触传染的话，其实他就不需要遭受说什么有可能有后续的后遗症的问题。因为 long COVID 看起来我们以为Omicron 好像是轻症啊无症状啊，可是今天这个我看到脸书，就是台大的一个李建章教授，他已经提醒大家 Omicron 不是巧虎哦，不是开开心心的巧虎，他很可能是一个虎姑婆，是要来要你孩子的命的啦，要你孩子的脚趾头啦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这个我们这个俄少的案例哈，就是研究发现的话，就是有很多的症状，我们可以请小编帮我们上一下那个有一个人体的那一张图啦哦，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Long COVID 好像真的会存在，而且也是会存在在儿童青少年当中，但是使用疫苗呢，其实是可以降低它的住院率，那当然也进一步的去降低了这个 COVID-19 的被感染的情况，当然也就可以再降低所谓的 Long COVID 出现的这个症状了哈。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
好，
因为这个 Long COVID 当然最早是在成年人发现，因为成年人比较能够描述自己的症状，
哦，是是是，
也比较能够主动的求医。
没错。
那青少年，哦，当然他们可能对于求医比较不会那么积极，哦，
或者讲不出来啊，对不对？
青少年大概都需要父母陪同就医嘛，哦，未成年人嘛，
对，哦，
那儿童的话大概就会有描述的问题，
对对，
或者说他的症状因为不典型，哦，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孩子在哭闹而已，嗯，或者是在耍赖
还是在闹脾气
闹脾气，嗯哦，那所以在成人的 Long COVID 被确立之后，那当然英美的一些学者，哦，欧美的一些学者都开始研究说，欸，那小孩子跟青少年是不是也会有 Long COVID 的问题。
对对，哦，
那初步其实已经得到肯定，哦，因为 Long COVID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共同国际的诊断标准，但 WHO 也公告了一个，哦，诊断的一个定义，
哦，
但是这个诊断的定义当然是会有点困难，
嗯嗯嗯，哦，
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么注意去看的话
记录，哦，
对，因为它并没有特别的症状，
嗯嗯，
它只是说你在感染 COVID-19 的病毒之后三个月内，那你有出现，哦，持续两个月的症状，哦，就是这个症状是在感染之后的三个月内就出现了，
对 对， 对，
那出现症状，这个症状又持续了两个月，
嗯哼哼，
哎，这个听起来大家可能就已经觉得很模糊了，因为他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出现什么症状，就任何的不舒服，任何症状都算。
对，
那为什么？因为病毒它是全身性的感染，
嗯，
它并不是只有单纯的感染局部的部分。
对，
那为什么疫苗会对于儿童跟青少年的 Long COVID 有一些预防的效果？因为虽然现在的疫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阻止儿少来感染所谓的 COVID-19 的病毒，
对，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就是在抗感染的部分它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嗯，对，
虽然保护力目前大概总的趋势越降越低，哦，那它主要是在抗重症跟抗死亡，嗯哦，但是如果说它可以完全不感染，当然就不会有 COVID 的问题，因为回到定义低点嘛，要感染 COVID 才会嘛，
哦，
那接下来来讲，当然症状本身的严重度，
嗯，
当然就会对孩子，哦，未来出现这种 Long COVID 的症状多多少少是一定会有一些关系的，
对，
特别他如果进到重症之后，
嗯，
身体的组织受到很多的一个破坏，
没错，
好，哦，甚至现在也有发现一些病理的发现，这个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证实，
嗯，
就是说在人体的肠道的细胞里面可能在 COVID-19 的急性的症状期过后，
嗯，
它还会残留一些病毒继续在那边慢性的复制，
嗯，
就有一点点像我们人体的慢性肝炎一样，
哦，慢性化了，
对，慢性化，好，那可能这个可以解释，
嗯，啊，
但是这个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进一步的研究了，
对，去证实，但不管如何我们，啊，根据刚刚王博士所报告的这一篇，
对，
是一个统合性的研究，八万多个孩子的一个记录，
是，
的确是提醒我们，啊，
应该要注意
啦，能够不要感染是最好，
对，
所以现在政府或者是一些侧翼说，哎，没关系，感染一下反正 99% 是无症状跟重症，哦，刚好赚到一样，
嗯，哦，不是这么轻松的，
完全错误，
对，
对，因为即使你是轻度感染的 COVID-19， 你可能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比例会有这所谓的 Long COVID， 就是长期的慢性的 COVID 的一些症状，
对，
对，那这些甚至会影响到小孩子的认知功能，
是啊，是啊，
注意力，哦，甚至也有一些学习障碍，
对，
或者甚至产生情绪的一些不稳定，
对，
哦，这个都在 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就请王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啊，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图，人的脚下面不是有很多的长条图嘛，它就是按照这些症状发生的比例来做一个统计。那最下面最长的接近16好，17% 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情绪的指标了哈。那再来的是第二高的，就是所谓的疲劳。第三高的话是，我看哈，第三高的话叫做睡眠障碍。那第四高的呢，就是头痛。那第五个就是所谓的呼吸道的症状，然后第六个就是什么鼻塞啊、声痰等等哈，就是从我们这个长条图最长到慢慢的降低的情，我们可以看看，如果他把它整理成，依照身体器官好来做分门别类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面对这个人体图的左上方，它是写这个 neuropsychiatric 嘛，好，是属于神经经心理的这个系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说的那些前五名、前六名的，很多都集中在这个所谓的神经生理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里头。那第一名就是情绪啊，情绪里头就包括你可能会有一点哀伤啊、悲伤啊、好的紧张啊、生气、焦虑和忧郁。好，那第二个点就是疲劳嘛，第三个就是睡眠障碍。那睡眠的问题有发现，就是有可能会失眠，或者你睡太多，还是你生活品质变差啊，睡眠的品质造成的变差。好，那像头痛下面那个认知的大概有 6.27%。好，那认知的部分可能就是你会产生困惑啦，或者是说你会有这个注意力的问题呀、然后还有学习的困难啊，还有记忆力的丧失等等。好，所以你会发现说，统整起来，其实这些症状还蛮常出现在这个所谓的大脑神经心理的这个部分。好，那像当然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的左右手边的这一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心肺功能的部分也有受到影响。好，还有皮肤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好，在下面的有一些 others 就是其他的症状，好，可能就你们可以用颜色来判读这个症状常出现的比例的高低啦。所以它几乎在这80000笔的资料里头呢，竟然就到高达了 25% 呢、会出现这个长期新冠的症状，可不可谓是很微小啊，对不对？这个已经算说不是很罕见了。好，那当然这个是初步的这个统合分析的结果，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做厘清或定义啦。不过这个也是提到很多人过去有提到说，为什么得了新冠之后我好像就是非常累，然后有一些脑雾，注意力好像断片这样子的情形，大概可以从这个研究中找到一些科学实证啊。那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是今年3月发表在这个美国的新英格兰这个医学期刊里头，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BNT 儿童疫苗呢，针对5到11岁的儿童呢，可以有效的降低他住院率，可以降低多少？可以降低68%，也就是降低大概2/3的比例去住院。那孩子住院对家长而言是非常，一个孩子生病等于是3个人，至少2个人会嘎进这个繁忙的事物里头了。所以如果目前因为我们也是5岁以下没有疫苗嘛，所以我们现在 BNT 疫苗即将要进来施打了，那我们提供这个科学实证，就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儿童的住院的话，也是让担心的一些家长啦，有一些科学实证可以作为参考。尤其我们这个 BA.2 呢，其实是算是传播力比过去的还要强的一个变种啦，那我们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到疫情海啸的高峰期耶。那我们重症儿童的中重症10岁以下竟然目前也有15个人啦，那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说，如果家长可以再审慎的考虑一下，好，让孩子有可以的话就让孩子去施打。而且也有论文也有提到，好， BNT 就是疫苗的施打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个长期新冠症状出现的情形。好，那苏医师要不要跟大家更白话的再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样子？
好，那小编已经帮我们上了这一个部分，这个是最新的，在我们今年的5月6号，这是由英国的国家统计局所公告的一个资料。好，那这资料里面大家大概可以看到有4组的一个长条的一个比较。
对，
那最上面这个看起来是猪肝红咖啡色的，最长的那个是 Delta 报告出来的，这个是以民众自我报告的而不是医师诊断的。 那这个部分在 Delta 将近有 16%， 就是感染了 Delta 之后报告上来的有 16% 左右，这个是打两剂疫苗的状况。那英国在前一波感染的 Omicron 跟我们台湾的 Omicron 是不一样，它是 BA1 的这个亚变种，那 BA1 的话相对于 Delta 它产生 Long COVID 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它大概只有在 9% 不到的情况，8点多，就很明显，如果你打两剂疫苗的话， Delta 产生 Long COVID 的比例是比较高，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Delta 比较不会传染，
对 Omicron
相对于 Alpha Delta 是传染力很强，但是相对于 Omicron Delta 就比较不会传染，因为它的 R0 值大概只有在 7% 左右，Omicron 平均是10%，刚刚讲的百分是错的，Delta 大概在 R0 在7，就1传7，但是 Omicron 大概都是1传10起跳。那下面三个蓝色的呢都是打了三剂的疫苗，那我们看第一组，第一组的话最上面那个是 Delta， 如果你打了三剂之后你看就比那个咖啡色的 Delta 少很多了，大概也只有在 9% 左右会有 Long COVID，那 Omicron 打了三剂疫苗之后就比 Delta 稍微少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意义是不大了，差别是不大，但是如果是跟台湾现在我们最流行的是主要以 Omicron 的 BA.2 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比 Delta 来的多了，
对，那个下面那条bar就变长，超过 Delta。
我们看这个，你看上面就是两两算一组，你算这个第三组就是一二三下来，就是三组栏里面的中间。
对，
中间的那一个长面，那个最那个中间的那个上一点的bar，那个是 Delta 的。那底下比它长一点点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流行的 Omicron 的 BA.2、那 Delta 如果是打三次疫苗的话，自我报告的 Long COVID 大概是在 7% 左右，但是如果是 Omicron 的 BA.2 的话它就可以来到将近 9% 左右，那如果是以所谓的 BA1 跟 BA2 来比也是有差别的，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嘛，因为第一组就看到 BA1 跟 Delta 其实是差不多，如果打三剂疫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看打两剂疫苗的是不是长很多？
对，
打三剂疫苗都有缩短，
对，
就是不管是 Delta 也好或者是 Omicron， 不管是 BA1 或者是 BA2打了疫苗，特别打到三剂疫苗，它都会
Long
COVID 都有减少的机会。那如果都没有打疫苗的人，或者只打一剂不完整的人，当然一来感染的几率会增加，第二个感染之后症状可能也会比较严重，那重症跟住院的比例当然也都会增加，后面的 Long COVID 当然相应应该合理的推论也会增加。这个是以今年的5月6号，今天是16号嘛，就是10天前英国公布的数据，
比较新的资讯。
对，这个是以18岁以上的人看起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相信 Omicron 不是不会产生 Long COVID。
对，
因为我记得2个礼拜前很多人在担心小孩子，因为 Omicron 事实上是对小孩很残忍的。
对，
这个台大的急诊李俊章教授提到的，李建章教授他提到的。就说为什么他用巧虎，因为巧虎跟小朋友是好朋友啊。
对，
那虎姑婆呢？
哦，好可怕，
专门吃小孩，对不 对？老的他也不吃，他要吃那个小小嫩嫩的，专门喜欢吃那个小孩子的小指头，所以他的意思是 Omicron 这一波就主要袭击以小孩为主。
对，
以美国我们看到的也是侵袭4岁以下的小孩，住院率特别特别的高。
对，
这个我们大概
在以往都没看到这样子。
对， Delta 那一波也好，或前面的 Alpha
都没有，
就是说其他的变种都没看到。
对，
在武汉猪几乎是看不到，就几乎小孩子都没有什么状况，
幸免的。
对，我还记得这个2020年的时候我们开过一场记者会，我说这一株病毒还算是对孩子是蛮友善的，
对，
蛮有人性的一只病毒，但是现在当然这个有转变，
它也演化了，
也是算有人性了，就是它这个毒性整体是有降低，但是也有研究说那是因为我们打了疫苗的关系，
对，大部分的全世界的都尽量都打了，
对，所以你现在很难找到那个完全没有打疫苗，所以你就很难看到那个毒性的真实的状况，那不管如何我们看到的是 Omicron 对于4岁以下的小孩子的侵袭力最高，
对，
在台湾我们目前已经有看到2位 2岁多、嗯、病毒性脑炎就这样过世了、嗯、非常短的时间，父母亲一定会非常非常痛心、哦、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政府，
是
第一个你不要再宣传这个都是轻症，
对、啊、
都是无症状，还有拜托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去快筛
防备、哦、对，
因为你有快筛你就知道确诊，确诊之后你会做一些防疫的动作，不管在家里、哦啊、因为你快筛阳了之后当然就应该居隔在家里、啊、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要跟其他的家人做隔离啊、
嗯、
其实你做好隔离的话，
对，
虽然这 Omicron 尤其特别是 BA.2 的、哦、它的 R 零值是10以上，但是还是有机会不要传染给小小孩，
对、
哦、特别是现在六岁以下台湾是通通不能打 BNT、嗯、我记得紧急授权也只能让他打到六岁，
是
他本来是可以打五岁的、
嗯
哦、但是政府怕大家、哦、好像对 BNT 印象比较好，所以他也不让五到六岁之间的孩子来打、
嗯哼哦、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呼吁政府赶快，因为我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 BNT 儿童疫苗、哦
嗯
这个到我们机场的消息，我很怕待会下午又宣布说又有什么
状况，
到底是资讯又是哪里怎么样了、
啊
哦、还是
有这么的，
还是中共阻挠呢？
对呀、
啊哦哎，跟我们说清楚了哈、哦。但是接下来当然我们就是很两难的，到底要不要帮孩子打疫苗哈、嗯哦？那当然，儿童的住院率来讲当然相对于成人他的确是比较低是没有错，
对、
哦、但是孩子的状况当然父母亲有不同的考虑，但是如果说从住院率的降低可以达到2/3、
嗯
哦、尤其特别是国小这个年龄层就是5到11岁，
对、
哦、那即使是以所有的青少年来讲、哦、何美香研究员也提到过、嗯哦、在美国也发现都是差了一半以上，
对对对、哦、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是家长可以做一个权衡啦、
嗯哦、
就是打疫苗当然会有疫苗的一些不舒服的不良反应，
对、
哦、但是如果考虑到对于住院风险，再考虑到现在快筛阳还要排 PCR 的情况下、
嗯
哦、我想不同地区的家长会有不同的考虑，如果是双北地区的家长、哦、可能更是两难、
嗯
哦、因为外面社区的病毒密度那么高，
对、
哦、那学校里面受感染的非常多、哦、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台北市的师大台大还有哪一个科大吗、哦、就大学就
改线上
了嘛、哦、因为那个学生确诊率相当高了、
嗯哼哼哦、
那中南部目前还好，但是大家一般预测大概在10天20天之后就会跟我们、啊、北部的状况是一样了、
哦、对对，
所以拜托陈时中、哦、指挥官、哦、陈时中医师儿童疫苗、哦、有然后收到了、哦、好，
谢谢、啊、
那就还好、
哦、
是是是、哦、因为大概都被其他新闻挤掉了、哦、
嗯嗯嗯，
对，那既然是到了、哦、那可能520之后应该就有机会可以开打、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嗯、
医学期刊的发现是什么，那你考虑到可能会感染，可能会有中重症住院、哦、然后虽然死亡率不高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嗯、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报告的儿童跟青少年的 long covid 还是有存在、哦
嗯、
好，
对对，那因为谢谢线上朋友很多了，那有一位朋友提到这个陈一帅，他有听到请教你说为什么快筛需要紧急授权，他是算医材还是医疗用品，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卡住的？
对，他是属于我们叫做医药器材、哦嗯、所以医药器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药品、
嗯、
还是是医疗性的，
对，
其实包括医用的口罩
哦、对, 对，你会没有想到连口罩都算，
对，医用口罩理论上来讲它是不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贩卖的，它一定有一些这个销售的资格跟买卖的资格、
哦、
对、
嗯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快筛、哦、会在海关很多，那个时候不是我们有亲友、哦、像我自己也有加拿大的亲友说、哎、我们加油要不要寄给你们啊、
嗯
哦，结果我们后来那个时候因为还没开放嘛，
对、
哦、就知道说那时候寄来 也不行，而且还要花2000块去跟食药署做一个专案的申请，
对对对、
哦、然后他就要审、哦、啊，你这个文件不足还要被驳回、哦、有40家被驳回的、就是、
对啊而且听说被驳回就有包含这一次 这个
脱衣快筛的部分。
对，那一款这一次就可以又由我们福佑达法哥投筹。
对，所以因为快筛它是属于一种检验用的器材，它是属于叫医疗器材哈。那这一种医用的一些器材，事实上它都需要申请药证跟医疗器材的这个执照的哈。那这些当然因为你现在都是临时做出来的嘛，
对，
好，大家也不会每个品牌都来申请啊，因为费用高啊，
对，
而且要进口一定的量啊。那政府以前又不给人家快筛进来，你看总共有40次的申请都被驳回了，
对，都说资料不全。
那你再怎么呆头鹅，你也知道政府的态度了吧，对不对？何况商人那么聪明，他怎么会不晓得？
那我就去进别的东西算了，
对，反正
不跟你纠缠了，
你就是不给进快筛就对了。
对，所以也是，我也刚刚看到很多吗？父母啦齁，这一阵子也是觉得好像所叫自主应变变成自己要自力救济自求多福了齁。那我们也是为什么今天就是还是会愿意不断的来做一个宣导，或不断的进行许多的这个文献上面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指挥中心还是应该是要以救人命为主吧齁。所有的政治的盘算可不可以等到这一波过去，你做得好不是将来大家还是要投给你吗？我们真的看不出来说为什么连孩子的 BNT 疫苗也需要来挡齁，然后救命用药它是有这个治疗黄金期，你却要用种种的方式去设限管制齁，只是因为少少的3%的伪阳性。因为我也是看新北双北，他们只要筛过再去做 PCR 的这个确认率非常高，就是在 97% 啊，也就是说这快筛阳在这个区域很容易的筛出来，那当然是有少量的可能是被伪阳性所误导，但是这些都是可以用很简单，他去看医生，医生就会帮他做出厘清，那再跟这个病人来讨论对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嘛，也不是轻轻一随便好就拿个东西去领货，然后吃了有问题，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啦。因为你如果真的把它当作感冒的话，你这个权利不是也是应该要下放给医师吗？好，我是觉得说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他的嘴巴上讲的根本就是两个方向在做耶。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所谓的伪阳性啊，因为伪阳性来讲，这是反正就是误判而已嘛，
对，
那就这个追踪一下，
他也没什么症状嘛，对不
对？
对，
或者是他的症状就是一般的感冒，你把他这个快筛阳性成那个 COVID-19 嘛，但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是你快筛阴里面的伪阴性。快筛阴里面的伪阴性是什么？就是真正的 COVID-19
它没有被验出来，
没有被验出来，那它有可能变成健康的带源者继续去传播病毒。
是是。
第二个是说它可能突然倒下来，这个才是我们要害怕的，对不对？以前我们主张普筛的时候，他不是说普筛伪阴性多高，那你筛了阴之后呢，你会去拍照传给别人。
对，
以前的社会网军都这么打啊，现在怎么说反过来不关心这些伪阴性的民众，
对，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好几位民众就是在家里昏倒，
但忽然
甚至死后确诊。那什么叫死后确诊？
措手不及呢，
他连快筛都来不及了。
对
对，那个真的是没有有症状没有筛的，筛了之后是伪阴性的，
他又放心了。
对，这个才是真正要担心的，
这个、反而才要注意的，
因为他们第一个会在社区里面有感染传播的问题，特别是 Omicron 的传播力又那么的强，
对
那万一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去抱小孩，结果小孩被传染，
对，
对不对？这个可能性大家怎么都不会害怕。陈时中，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吗？
对呀、
到时候又怪说我没有早一点跟你讲吗？
对，你也没问啊，是所以我觉得，当然了，我们站在民众立场，我们能够民间能做的就是我们尽量提供周全的讯息让大家参考啦齁。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压力压回指挥中心，
其实我们要把指挥中心的压力齁让他有感受到，因为感受到你看他65岁以上就放了。
对。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
全面开放
?SDM, 就是说 share the decision making。
对。
这就是回到我们临床医疗每天要做的啊。
对
对。对不对？知情同意嘛，对不对？之前我们不是定了一个病人自主权利的一个法案吗？那为什么现 不给病人自主的呢、
嗯、
对不对、
嗯、
你给病人比较大的权利，
对，
医生好好的跟病人说明
是、哦、
99%以上的争议就解决了嘛，
对，
很少数可能不到1%、哦、这个部分不管你用 PCR 阳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难道 PCR 就完全没有伪阳性吗？
嗯，
那以前我们主张用 PCR 来筛检的时候，陈建仁不是说 PCR 也有伪阳性吗？
对对，
他说没有任何一种筛检方式
是百分百的，
是百分百，这是谁讲的？这不是苏伟硕讲的，这是陈建仁跟陈其迈讲的啊、
嗯
哦。那个时候陈时中还跟我们上课，对不对？
对，所以真的是两套标准，也是显示了他在防疫政策上面的傲慢啦。我觉得把好像我们全部都要听命于这个政府，我们人民对于自己的健康完全没有自主权，也看低看扁了这些医疗专业人员他们在这个专业上面的把关和坚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恶劣的部分啦、嗯、
对,
对，
那有一位、
嗯
我们的
是
网友提到说这个只剩下一个肾脏，那因为如果有肾功能的问题、
哦、
应该是在吃辉瑞这个药会比较有负担、
嗯、
那到底可不可以处方这个莫沙东，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定，因为所有的权限都卡在他们，
对，
现在已经不是临床医师可以帮你做判断，
对，
因为我们临床医师的判断现在都是被指挥中心掐住，
嗯，
所以就是希望指挥中心能够
高抬贵手，
放开这个行政的管制，因为放开行政管制不是会乱开药，医生不会乱开药，
对、啊、
因为医生毕竟他还是要面对病人负责，不会说因为你是 COVID-19 来看医生就没有责任，不是这样嘛，
不会的，
对不对？病例还是要记载嘛、
嗯
哦、该做的检查还是要做检查，
那健保
该有的告知还是要告知，因为医生的法律责任依然是存在，并没有因为 COVID-19 而被免除掉，
没有、
哦嗯、所以我们希望指挥中心让医生有更好的一个权限、
嗯、
用医生自己的专业来帮病人评估，让病人了解、然后也知道他的副作用跟用药的风险，那最后共识下来使用药物、嗯哦、最重要是减少不必要的死亡跟重症、因为重症一多医疗体系就可能会被压垮，这个是一个连环的骨牌效应，
是、
所以你要用得够好，用到恰到好处，
对
不对，医疗量呢就能够减轻、那两方都是在降低死亡人数，用药减少重症就减少死亡，那医院的负担减少，医护人员就不会过劳可以喘息，那一个护理师照顾的病人就不用那么多，
对，
那病人的死亡率就会降下来，
对，
这个都是有学术论文 evidence based 的，
是是，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持续的哈，不断的会被发声，然后把这些压力压回指挥中心，大家不要气馁，因为我们所作所为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只要压力在指挥中心，隔天都可以自己打脸自己，又自做了修正了哈，所以我相信他们民这个年底要选举，对于民意对于舆情他们的掌控是非常的敏感的，
对啊，我们网友 Akira 讲得很好啊、
嗯、
那65岁以上的伪阳性就没有林静怡跟颜若芳讲的那些问题了吗？
对，
那药物就没有副作用了吗？
是啊，怎么为什么那个人
没有 drug interaction 吗？65岁以上就没有了，
真的
还是有嘛，
对
不 对，所以问题就是在于说本来就是用药的利益、跟用药风险之间的权衡、
嗯
这叫做利弊得失，
是、
这就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医疗的行为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风险之间的一个平衡、嗯、
对，这就是风险沟通的一环啦，
对对，
风险是要互相沟通的，我有我的、优缺点，也有我的局限和优势，那医师他也会针对他的专业判断，这个是要互相沟通来达到一个平衡的啦，好，绝对不是说医生说还是指挥中心说说了就算，好，这个就非常反民主的一个过程，
对，请陈时中指挥官、嗯、相信台湾的医师的良心跟专业，
对、
因为这个公费的抗病毒药不会有commission，
嗯
没有要价差吧？
对了、
哦，我想应该是没有要价差了，
那既是公费了，
公费啊，这东西就是不会有要价差嘛？难道可以
不会为了这个来赚黑心钱
啦？可以拿到这个一半费用的那个吗？而且这原厂药本来的 discount 我们也知道就非常低嘛，而且你这个公费药还有 discount 吗？没有啊，
对，
所以医生已经没有那个利润的动力说去过度用药嘛，
没错、
哦，唯一只有病人的一个考量，
对、哦、生命。
那为什么你不敢相信台湾的医师的临床专业呢？对不对？好、
嗯
哦，那这个我想这个都非常清楚的。
是是，好的。那今天呢，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们哈、哦，非常的这个专注哈、哦，也还有很多的留言。那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跟我们一起共度。那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影片呢做一个分享，好、哦、加入我们的会员，维持这个优质的频道。那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欢迎留言。那苏医师和我看到的话，我们也会适时的来做回应。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哦，千万别忘记下个礼拜一。好，我们的五二新闻俱乐部午休不演了，大家一起再来上线讨论当前的最重要的议题哦。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
谢谢，拜拜。